我们灵魂的牧者。彼得前后书系列讲道，彼得前书二章18-25节。韦保罗牧师1999年。王兆峰译2004年。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几个礼拜我们所学过的彼得前书前面的一章半内容。我在这里鼓励大家，你们在家读经的时候读一大段的圣经。有时候对某段某句经文的细读查考是有好处的，但有时候我们也容易只看到局部而忽略了整体性。因此我建议你们一次读几章，甚至于一次读整卷书，例如创世纪、福音书或者使徒行传等。你会发现这样学习会很有好处。很多人认为彼得前书的主题就是信靠顺服，看上去彼得要说明的是对神和神的事情若没有一个成熟的知识，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靠与顺服。因此彼得在第一章开头12节里开门见上帝论述了神的拣选、成圣、律法、福音、重生、复活、末日论、圣徒坚忍、信心、预言和新约等一系列的教义。二章13-17节，彼得告诉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对这些知识所应当有的反应，即寻求过圣洁的生活。二章18节，他马上又回到了神学里来，强调救赎、基督牺牲的宝血，并且再一次提到了复活，因为这是我们所信所望的源泉。二章12节，彼得又一次呼召基督徒要圣洁，特别要彼此相爱。他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蒙了重生之后新生命的果子。彼得在一章24节里指出，人的荣耀犹如花草一般转眼即逝，唯独神的话传给基督徒的道将永远长存。在第一章这些极其深刻的教导之后，第二章一开始，彼得再一次呼吁读者们要圣洁。知道了神为他们所付上的极高赎价和神对他们的呼召，基督徒应刻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二章2节告诉我们，应该对神的话像渴慕纯奶一样，好叫我们成长。二章4-5节，彼得指出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自己。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就像活石，基督是房角石，我们是他造成的灵宫。二章6节，信靠耶稣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二章7节，以色列民族弃绝了房角石基督。接着又称信靠耶稣的人，犹太人的外邦人都一样，都是旧约里最圣洁的象征，被拣选的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一群特殊的百姓。事实上第八章说，以色列民族的悖逆，福音传到全地，从而实现神与亚伯拉所立的约都是神的预定。二章11节再一次呼召他的读者们要圣洁，劝我们要境界与灵魂征战的肉体私欲，要我们在外邦人中有好的品行，好叫我们传基督的福音给他们。因此我们应当顺从尊敬人的一切制度、权威、遵纪守法。他告诉我们，政府的工作就是罚恶赏善。最后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真是自由的，但基督里的自由绝不能用来做犯罪和自私自利的借口。这就到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二章18节，从我们作为一名公民所尽的义务更进一步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您愿意我们知道的实在是太多太多，我们切切的祷告，求您叫我们心里长存对认识永活真神的热心。父啊，我求您，无论我们目前的光景如何，求您使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好使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父啊，我向您祷告，让我今天早上能够真实的传讲圣经里的教导，使每一位听到的人存有一颗真诚之心，对照圣经来看什么是真理。我们知道，除非是您通过您圣洁的话语，无人能束约我们的良心。 今天早上我们来寻找，来理解这些事的时候，求您如此行。我们祷告是奉救主基督之名，阿门。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约，心顺服主人或不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现在，彼得把主人与仆人的关系摆在我们面前。在当时，许多基督徒的确是处于仆人的身份，但我认为彼得在这里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说的，因为人人都处在一定的权威之下，哪怕我们是公司老板也不例外。我们若开车在街上被警察拦下，警察就是我们的上司，就是权威，这是神设立的权威。我们必须知道，神设立了一切执政掌权的，他预定了这些人在掌权的位置上，无论他们是善是恶，我们对此的认识是极其重要的。这是我们对神的全能，对神的全权的认识。神使用恶人的邪恶选择与作为，为的是完成他公义的目的。我认为这实在是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理解它。正如约伯所说，神的计划是不可更改的，没有任何事是出于神的掌管、神的护理之外，哪怕是恶人自己的邪恶选择。犹太受撒旦的影响，背叛耶稣也不在神的计划之外。犹太和撒旦是要害耶稣，神却是为了他美好的目的。正如我们在约瑟和他哥哥的身上所看到的。有一段时间，我看到过一句贴在车尾的流行口号，质问权威，或许是60年代留下来的存货。很明显，他指的是向权威挑战。我有个朋友，他有件汗衫，上面印着一句与这个口号唱对台戏的画面，一辆警察快速反应队的警车挡在你面前，两扇车门大开，后面是两名持枪瞄准你的警察，上面印着一句口号，永远不要质问权威。我想，这两句口号都有他们应有的位置，但也都可以，也都被滥用。盲目的一味顺服权威不是基督的正确态度。但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你的上司，无论是来自政府的，或是社会上的，工作上的，还是家里，比如孩子与父母，妻子与丈夫，教会会员与长老等等等等。你对在你上面的人应该有的态度是，你承认是神设立了他，他在你之上。事实上，彼得在这里用的是敬畏这个字，认识到是神将此人设在那个位置上。在我们今天生活的叛逆型社会里，比6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常常把政府视为邪恶的，或许政府的确是邪恶的，无论如何，他绝不能与彼得写这封信时的政府相比，当时的罗马政府要邪恶得多。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切政权都是神设立的。我们若回忆一下《使徒行传》23章里，大祭司亚拿弥亚非法的命人打保罗时，保罗脱口出的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击打你。但当他知道他斥责的是大祭司时，甚至保罗也退了一步说，我不知道你是大祭司。我们在大卫对待扫罗的事上也看到，尽管扫罗已经成了被盗的、不敬虔的王，尽管大卫知道自己是神所拣选的下一位王，但大卫丝毫没有对扫罗存报复之心，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王的事。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高主的，他承认扫罗的位分，虽然扫罗是个很邪恶的人。大卫有过很好的机会报复扫罗，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尊敬扫罗的职位。事实上，当有人来向大卫报告扫罗的死讯时，本以为大卫听了一定会很高兴。你们可以去读一下大卫对此人所行的。为什么？因为大卫知道万事的发生并非出于偶然，神不仅设立了权柄，并且连那掌此权的人都是神设立的。在这些事情上，在任何事情上，神从来不犯错误。毫无疑问，有时候神的话高于神所设立在我们之上的权威，我们就应该顺服那更高的权威，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生活里的最高权威。我们必须知道，神又使你 我们个人在某种场合下知道当如何行，就如彼得所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判断吧。很明显，那当然是顺服神，尽管这里的你们是在上掌权的。但是我们首先应该知道，神设立了一切权威，我们必须尊敬他们，不仅仅是表面上说是啊，你是领导，我尊敬你，而是要从我们心里说，神会以一定的方式，一定的途径，通过你来在我的生命里做工，我不仅要忍受，而且欢欢喜喜的愿此成就。我急切的盼望着神要通过你所成就的，哪怕是你的邪恶选择。当然，你不必把这话当面对他说，而是在你心里这样想。彼得在这里就是要强调这点。他说，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那些在上掌权的应该要善良温和地执行他们的权柄，因为你的职位越高，你在神面前要负的责任也越大。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是比作耶稣基督，妻子是比作教会。耶稣的态度是，从来不是受人服待，而是要服待人。因此，你越是在高位上，就越应该胆战心惊的，而不是高枕无忧，因为神要你对你所掌握的权柄负责，要找你算账的。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对父亲说的，不要惹儿女生气，不要滥用你的权威对待在你之下的人。但是这段经文主要不是针对当领导的人说的，而是针对在权柄之下的人说的。因此让我们记住，我们绝不能以善良温和作为顺服权威的条件。这段经文可不是这么说的。这里的英文 harsh 一词，希腊原文是扭曲的，也就是性格脾气扭曲了的，严酷苛刻的人。注：中文和本意做了乖僻的。我们必须知道，这样的人我们也必须顺服，存敬畏的心顺服。彼得接着又向我们解释神对此事的态度。比前二章十九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这里的 commendable 英文一词的原文就是 charis 或 grace， 是善意的、优美的、有荣耀的。恩典也是这个字。注：中文圣经译作了可喜爱的。因此这就是说，这样的顺服在神的眼里是看作为可喜爱的。这可以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神的恩典在你生活中的印记，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神喜爱你这样的顺服，因为你为叫良心对得住神而忍受冤屈苦难，这就显示出神的恩典在你生命里的彰显。这就意味着你开始明白了这一点，而不是要按自己的主意行。这也表明了你有一颗面对神的心，相信这一切是绝不是神所忽略了的。你所承受所忍耐的这一切，绝非在神的掌管与看顾之外。下面我们还会讨论到这点。或许你会问自己，我还要受害忍耐多久？这也是一个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人人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的社会里，我们很自然会问的问题。还要忍多久我才能说我受够了？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耶稣为我们做的榜样里找到。彼得很快就会提到耶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最忍受冤屈的，难道不是吗？我们常说门垫子就是被踩用来蹭鞋的垫子，耶稣就是我们进入天堂的门垫子，我们踩在他身上才能进天堂。他忍受直到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有些是耶稣是不能忍耐的。我们知道耶稣忍耐罪人的顶撞，忍耐人打他，吐唾沫在他脸上，用鞭子抽他，置他于死地，这是我们所应该效法的。可什么是他不能忍耐的呢？那是当耶稣知道他在天上父被羞辱的时候，也就是法利赛人在圣殿里所说的所做的事。在这些经文里，我们读到了愤怒的耶稣， 那时，当他的父被冒犯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因为人怎样待他而变脸。那是你们把我父的殿变成了贼窝了的时候，那是在他说你们的父是魔鬼的时候，就是在这些情况下，耶稣是不能忍耐的。因此，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当我们的领导要我参与，同意非法的，不敬钱的，对不起天父，有损于天父荣耀的事情时，我就会拒绝。我想到一个例子，比如说丈夫殴打妻子，这不是荣耀神的事，神设立了政府，这人应该关进监狱去。这是神对此事的反应。他进监狱是因为他违反了神的法律，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伤害了你，妻子。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分辨，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问自己，是否在效法耶稣？这与滥权、虐待的严重程度并无多大关系，而是这种滥权、虐待所意味、所针对的是什么？耶稣忍耐直到死，他知道那是为了神的荣耀。历史上的许多殉道烈士也是如此，是为了神的荣耀。但当事情不荣耀神时，正如保罗要挨打时，使徒行传22章，他以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申诉。但我们不可忘记，他被鞭被棍打过8次，并且他把这些鞭打看作是侍奉基督，林后11章。所以说，对这个问题是没有简单答案的，我们需要深刻的理解耶稣，他的律法是怎么说的，他的话是什么，才能正确的评估我们自己。我们的社会实地已经是被惯坏了。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朋友和他妻子，谈话之中提到了我们都认识的一位妇女，她与丈夫分手了，并不是因为那男子犯了奸淫或进了监牢等等，总之并不是出于任何符合圣经的理由，而是与丈夫不和就走了。我知道这种事的发生双方都有责任，那男的一定有错的地方，但那妻子就是不肯重新和好。谈话中，这位朋友的妻子对我说，我要是那个女的也和他分手。可他俩刚才还对我说，他们想离开目前的教会，因为牧师教导神的话无力。可现在他竟同意我的看法，当然他不知道我所指的是什么。今天我们为各种各样的事在那里抱怨，我并不是个冷漠无情的人，但如果我们一方面说要按神的旨意行，一方面却在生活中无视神命令的教导和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实在不能说是在效法基督。彼得接着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2章20节，只有当我们受冤屈而能忍耐时，才是神看为可喜爱的。你若是罪有应得，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当你在一个扭曲的、苛刻的人手下时，往往会把你里面最糟糕的东西给显出来，往往会被试探要犯罪。一开始可能不是你的错，可到了后来，你就会犯错了。而你所因此要忍受的是你配得的，在神看是不可喜爱的。这种情况在美国职业篮球比赛里是常见的。罗德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注：罗德曼是美国职篮中臭名昭著的坏小子。只要裁判不注意，他就对自己紧盯防守的对方队员做小动作，说下流话，竭尽其骚挠之能事，直到对方忍不住光火了，推倒他，于是他就倒在地上，举起双手，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结果裁判就罚了对方队员。这就是个典型例子，因为那个队员自己忍耐不住而犯了规。假如我们能忍耐不去犯这种的错误，那就是在神看为可喜爱的。我们不应该去反击对方，我们不应该受某个事件或某些人的影响而引起自己的过犯。我们一定要沉得住气。我常常对你们说这句话，这里再说一次，无论狗啊狼啊怎样狂吠，月亮照样运转。我们就应该如此，绝不能被狼影响而改变行程。 我们应温和友善地对待所有的人，跟随基督的榜样。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从行。2章21节。神召我们，要求我们跟随基督的榜样。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听这些，不是出于偶然，你们所遇到的情况也不是偶然，神要求你们要如此行。使徒保罗说他情愿效法基督，和他一同受苦。耶稣恒心忍耐了罪人，也包括你我在内，对他的一切冒犯。我们应当效法他，忍耐罪人的冒犯，并且要恒心忍耐。彼得要求我们来仔细的耶稣这位义人而对罪人所行的，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这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2章22至23节。人对耶稣犯罪，他却不犯罪；人对耶稣说谎，他却没有诡诈；人对耶稣侮辱，他却不报复；人对耶稣毒打，他却不说一句威胁的话。他甚至都没有像保罗曾脱口出的话：“你这粉饰的墙，神要击打你。”他没有这样做，他连一句威胁的话也没说。作为一个唯一真正清白无辜的人，耶稣遭到的是最不公平的待遇。若说任何人有权感到被冒犯、不公平的话，那就是耶稣。然而，他一点儿也没有让人的罪行来影响、改变他的行为。这就是我们所说正真、完全的人。他耶稣这么做，并非不知道将来会有公义的审判。他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呢？彼得告诉我们说，只将自己交给那些公义审判人的主。我想格鲁丹在彼得前书注解里的一段话是值得我们读一读的。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彼得既没有建议当人受冤遭害时应该把火发出来对身体比较好，也没有叫我们只是把仇恨压下去藏在心里，这两种方法都是靠我们自己。彼得却是重复的强调，把这一切交在神手里。今天的许多人怎么做的？父母对我们不好，做得不对，我就和他们对着干，当面顶撞。耶稣可不是这样，但他也没有紧紧吞下肚去，他把自己完全交在父的手里，就好像说，我父会处理这一切的。我前面举的例子是有缺陷的，因为裁判没有看到一开始所发生的，即事情的起因。但神却不是这样的裁判，他绝不会漏掉什么，他知道一切。对此耶稣很清楚，我们也应该知道将来必有审判，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会以所有的事进行公义的审判，人必定要为自己的罪负责，必有算账的那一天。神可能在今世就通过他设立的政权来施行惩罚，罗马书13章，也可能暂时不惩罚，但我们确信他将在天上的审判座前施行公义审判，万膝都要跪下，万口都必承认。我们绝不能自己来报复，我们只将这一切交在神手里。我说这些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在乎，随他去好了。前面我说过，有时候我们必须说我们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当耶稣遇到情况时，他知道那是荣耀神的事，正如彼得在这里所讨论的，这样做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当在你之上的人不正当地使用权力对待你，你若恒心忍耐并且还有喜乐，这在神看是喜爱的，因为你知道这也在神的手里，你相信神会处理这事。我灵魂的平安就来自于此，因为没有任何事会在我们慈爱的天父注视之外。最后彼得写道，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都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的监督了。2章24至25节。彼得在此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确需要常常被提醒，否则我们 还以为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我们自己就是扭曲的、乖僻的、苛刻的，这就是我们灵魂里的光景。我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受害者。24节就是福音，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因此，无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难处，遭到何种逼迫，让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个事实前迷失。审判的那位是公义的，耶稣站在了我们的位置上，受了审判。我认为，这就是彼得论到这些事时候的态度。你觉得自己受冤屈了吗？你感到生活那难了吗？你认为某人待你太过分了吗？你以为吗？想一想，耶稣为你所做的吧。想一想，你自己所过犯吧。你的罪是如此严重，他不得不为你而死。在你喊着要求公义的时候，请不要忘记，神为了把你从那公义的审判之下救出来，他不得不将愤怒倾倒在他自己儿子的身上。我们每个礼拜都掰饼喝杯，我们一定要时刻记住这一点，不然的话，我们自己就会骄傲起来，以为自己是个义人，免得我们像法利赛人那样祷告：神啊，我感谢你，我不是个罪人。我不像他个人一样，而不是捶着我们的胸口说：神啊，求您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我们知道发生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情，非但比我们应得的还轻还少，并且这正是神的护理之功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改变成他儿子基督的样式，好叫我们像他，就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说，要叫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因此，我们不需要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试问，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神在哪里？今天还有很多人把它写成书叫什么神在哪里，试图帮助我们来弄明白，神永远都在。为了使我们正确的理解苦难，让我们牢记，我们都如迷途的羊走偏，但现在神施恩典把我们找回到我们灵魂的牧者看护之下。他带领眷顾我们，他不仅在各种外部的情况下眷顾我们，他更是看顾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受屈被逼迫，而不是我们去苦害逼迫他人，唯一的原因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进一步来理解这点，我们所有的义，一切的恩赐都来自上头。在神审判的那天，是救主基督的清白，他的义，他的宝血，使得我在神面前被看为义，而不是我自己的无辜。但就是今天，在我的生活中，任何美善的东西，任何人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想以奥古斯汀的《连悔录》里的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将要带到神面前的，我所记得我的一切言行，难道还不足以叫我的灵魂战惊颤抖吗？哦，主啊，我感谢您，我称颂您的圣名，因为您赦免了我十恶不赦的一切罪行。是您的恩典，是您的怜悯，叫我的罪孽如雪融化，也是您的恩典，使我所为干下更多的恶事。若不是您的恩典，我这个爱罪的人怎么可能不干呢？是啊，我所认的罪都得了赦免。我所认的罪既包括人自己做下的恶，也包括因着您的引领而使我未行出来的恶。那些转向您罪蒙您赦免的，有准备在审查了自己之后还胆敢说靠着他自己的力量他是清白的，是无辜的，好使他有理由不必爱您太深切，就好像他不需要您太大的怜悯。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让我们知道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下，罪不再做我们的主。父啊，我们这才开始知道一点什么叫做义。父啊，我们绝不因此而自己做点任何的好事而沾沾自喜。父啊，我祷告，求您使我们知道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使我们对受屈受苦难以忍耐，以为我们配的好处，配的您的恩典，配的人的善待。父啊，求您打开我们的眼睛，认清这种蠢行。愿我们像历世历代的烈士们一样，知道自己宣讲神的美善时将会受到的逼迫。父啊， 求您救我们脱离这种被惯坏了的孩子般的态度，帮助我们长大，帮助我们成熟，帮助我们认识神奥秘之事，帮助我们像使徒保罗所说，情愿与基督的受苦有份，不仅是受苦，而是将荣耀归给您的圣名。父啊，求您继续不断地让基督在我们心里成形。父啊，我祷告，求您不要使我们被罪人的行为所影响所改变。父啊，我祷告，在此一切之上，我们一切的动力都是因为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应当的惩罚。愿我们的心思意念永远不要偏离此真理。我祷告，我们能走在他的义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他的名求，阿门。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经年。
在神眼中一千万年，犹如人间歌颂，宛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